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今天我们有一位非常特别的来宾，就是 Emily。 Emily 你好。
你好。
我说她非常特别呢，因为她还是一位中学生、对不对？
对，我现在在上高中。
你高中几年级啦？
最后一年12年级。
十二年级啦。你在哪一个学校？
我在 Westbury Christian High School。
Westbury Christian School、
yeah.
里面的 High School、
yeah.
你来了几年了？
两年。
才两年呐、那你是十年级来？
对，我是十年级来的。
哦，那你很勇敢啊。
还好啦，因为必须的吧。
必须的。你从哪里来？
我从北京来的。
你直接从北京到这里来念高中？
对。
哇哦，现在可以这么做吗？
可以吧，应该，因为当时我也不知道怎么弄过来的。
是你弄还是你爹帮你弄？
我爸。我
爸、你爸帮你弄？
肯定是我爸，我自己当然太小了，不行。
那美国这么大，你怎么找到这个美国的肚脐眼上来了？
我爸有好多朋友在这里。
哦，他好多朋友在这里，所以应该告诉他说有这个学校。
对。
啊，其实休斯顿的听众朋友知道这个学校的并不多啊。这个学校有多大？
这学校蛮小的。
嗯，
因为是一个私立学校嘛。
私立学校。
嗯，
叫什么来着？ Westbury Christian。
Westbury Christian High。
在什么地方？
在 Hillcroft and Bracewood 那里。
哦，就在这个犹太区这里。差不多。那你现在已经蛮习惯了？
很习惯，而且很喜欢这里。
很习惯，很喜欢的。我今天请你来到节目里，就是特别要问问啊，从你的体验里面，你觉得这里的教育和国内的教育有什么不一样？你来到这边有什么新鲜事儿？你都讲给我们听听，好不好？
好。
我来慢慢问你好了啊。你一直在北京生长的吗？
对，从小到大一直在北京。
从小到大一直在北京，
没有挪过地方。
没有挪过地方，一挪就挪到美国了。那你是独女儿啦？
我是唯一一个女孩。
你是唯一一个女孩。
嗯，
那我想你小时候功课倒也蛮好的啦，乖女儿，挺用功的是吧？
嗯，还好啦，是不让老爸老妈费心的那种。
哦，那就很好啦。你一直念到等于说在国内怎么算啦？算
高中一年级。
高中一年级，你在哪个学校？
在156中学。当时
156中学，我没去过北京，我不知道。那什么动机让你们要到国外来念书？
第一就是中国的学习真的好苦。
好苦啊。
嗯，很
苦在什么地方？
苦到每天都不能睡觉。
不能睡觉的地步。
嗯，
你说功课太多？
功课很多。
哦，这个从几年级开始的？
嗯，从初二初三吧。
初二初三怎么有这么多功课呢？
中国的教育就是那样的，填鸭式教育嘛。
哎，我已经离开很多很多年了。那你们几点钟上学，几点钟放学？
我想一下哦。
嗯，
差不多是7:40、7:30就要上课。
一清早。
7:40，对。
嗯。
8点前了。
8点前。一直上到几点钟？
5、6点吧。
上到5、6点。回家就做不完的功课。
做不完的功课总是做不完。
那很多考试吗？
嗯，考试不是很多，因为只有最后一个最关键的考试决定你的未来嘛。
那你不做又怎么样呢？
不做这些作业，我当时是他会有小考试了。
各位小考试。
然后我平时我都不记得当时，反正作业有时候是做了。
嗯，就是越做越晚，做到半夜还不能睡觉。
对。
那年级越高就越吃力。
越累，嗯。
哈，那你爹妈就心疼了。
他们挺心疼的，尤其是我爸特别心疼。
啊哈，所以他就替你想办法，说到国外去念。
对。
所以你就这么来了。
对。
手续怎么办的你也不知道。
不知道。
谁付学费你也不知道。
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就来了。
怎么到了这个学校你也不知道。
知道，但是当时有点害怕。
一个人坐飞机来？
不是，是我爸的朋友带我先来的休斯顿，然后那个朋友住在芝加哥。
哦，哎，他也不住休斯顿？
他不住休斯顿，他把我送到这里再回芝加哥。
哎呦，这很够意思啊。
嗯，真的很够朋友
啊。他专业做这个。没有。那你先到休斯顿来，他就租了车子把你往这儿送
啊。我爸爸在休斯顿也有朋友。
那你爸爸
来接的我，
挺有办法的。那你刚到休斯顿什么感觉？几月来的？
6月份吧，六月底。
哦，六月份还可以啊，不过也挺
热。很
热，很热。六月份已经叫热。
好热。
那这里8月才开学啊？
对。
那你两个月做什么呢？
两个月有在学校上一个 summer reading program，
就是事先给你们补补英文的。
对，
就是这个学校里。
这个学校里。
哦，那挺好的。
嗯，是蛮不错的。
那挺好。那时候你就开始认识学校的老师了。
对，那时候当时英文非常非常的差。
你的英语非常的差。
当时非常非常
的
差。
真的？你不是做了这么多功课，你怎么还是这么差的？
在中国做的那些功课，数学啊、语文啊、化学什么都有。英文在中国的教育是这样，它只在于书本上的教育。
所以你的英文当数学做就对了。答案都会答，听也听不懂，说也说不顺，是吧？那到这里你就碰见他们的老师。
对，就慢慢了解他们，慢慢接触他们。
那你刚走进这个美国的学校，美国的中学，你的体会跟中国的中学一样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你进来什么体会？你讲讲。
感觉特别轻松。
特别轻松。
没有压力。
冷气房开得很低。
很低，好冷啊。
好冷。
这里好冷好冷，我受不了。我说我要穿棉衣。
这国内是没有空调的，中学没有空调。
我的学校有空调。
你的学校有空调，那已经不错了。不过这里开得很低啊。
这里开得好低。
然后他就给你补英语。
补英语。
你喜欢那个老师吗？
蛮喜欢的，很有耐心。
很有耐心。
嗯，很有耐心。
这是挺重
要。当时真的，当时很多东西都听不懂。
嗯。
很多东西都听不懂，而且因为他们说英文很快。
对。
所以就也不能说痛苦吧，但是蛮艰难的刚开始。
但是有点害怕的。不，等到两个月开学以后，你已经比刚来的时候要好
多
了。
好
多
了，因为每天都在说这种语言。
哦，你现在做梦是讲英语还是讲普通话？
英语吧。
哦，那就差不多毕业了。这是很准的。你什么时候做梦都讲第二语的时候，就表示你不错。那你开学了就开始选课。
对。
这里中学选课跟国内一样吗？
完全不一样。
怎么个不一样法？
你在国内哦，是学校给你选课。
所以大家都上一样的课，学校告诉你上什么你上什么。
没错。他让你上什么你就要上什么，你不上还不可以。
嗯，
这里是你选择上
啊，
但是选择也有一个规定，就是这四年里面你什么必须修完。
嗯，
但是你可以每年修不一样的。
嗯，
看你自己。
看你自己。你们的学校多大
啊？可以说很小。
很小。像你现在12年级有几班呢？
12年没有班，就是整个的一个 class， 就是整个的一个年级。
这叫做一班。
他这里不是像中国那种，
我知道，
一个小班一个小班。
就你们毕业的时候，你同学就是这么多人。
对，很少，就是跟我同年级的才四五十人。
四五十人已经算不少了，嗯。
蛮少的。
有中国学生吗？
有，这里
有。
有。
哦，那你开学看到中国学生，你可高兴了。
高兴是蛮高兴的，但是。还好啦，
还好啦，
不太记得。
不太记得，太兴奋了。
因为当时就是挺忙挺累的。
嗯，
因为第一要把自己的英文拿起来赶紧看。
是，那你上好多课，你很多课，
很多
的专业名词你就听不来了。
听不懂，但要慢慢听。
那写作业最麻烦，这里很早就要开始写这。
对对对，尤其是写论文的时候。
论文的作业。
嗯，
那挺难的。
当时对我来说真的蛮难的。
那你觉得这边学生的打扮跟国内一样吗？
啊，完全不一样哦。这里的女孩子，我一来的时候，当时最明显就是，哇，这女孩子化妆化的好浓哦。
他们上中学就开始化妆是吧？
啊，而且化特别漂亮。
化特别漂亮。
特别漂亮。
我觉得他们都乱化，觉得漂亮还不错。但国内不能化妆。
不可以。
那制服呢？
制服，中国的好丑。
中
国的好丑，这里的我们学校的还好了，我挺、我挺满意的。
嗯，而且这里的制服是好几种给你选着穿。
对，
这个很滑稽。
对，中国就是每天穿一套，脏了你也得穿。
哎，我们认为是制服就是一样的，哎，它就不一样，它制服好多种给你选。
嗯，
每个人可以穿的不一样的，通通叫制服，那不就算了？嗯，所以你这些方面你都蛮开心的。
对，都
一下好像轻松了很多很多。
这里的老师对我都特别特别有耐心，特别特别的好。
嗯，大概也是因为你是好学生。
啊，
他们留的作业多吗？
看老师了。
嗯，
有的课比较难，老师抓的比较多就会多；有的老师不是那么难就不会。
但是跟中国是没法比了，是吧？那作业量少太多了。
中国的教育对我来说，给我的印象就是，
一直
做
重复的东西，拼命塞还是怎么样？
对，就是没有一个目的。
嗯。
学了没有用，但这边我学的东西都用到生活中。
嗯，所以你等于在学的时候，他不管是从教啊、从设计啊、从作业啊，你就蛮能够看见这东西是干什么的。
对，没错。
是吧？哦，那挺好。那你们现在已经 到了高三就可以开始选大学学分的课了。
高四这里有四年。
哦，这里有高四。
嗯
哼。你是12年级算是高四还是？
对，因为这里大学有四
年，
对，从九年级开始算。
嗯，所以那你爸爸妈妈应该也很高兴啦。
很高兴，但我好想他们呢。
哦，好想他们呢。我还以为你忙得没时间想家了。
不会，我放假的时候刚放完假嘛，每天都几乎给他们打一个电话。
哦，那你暑假也留在这里没有回去？
暑假没有回去。
为什么呢？赶功课？
也不是，这个暑假是没有回去，是因为有功课要写，而且有好多好多大学的事情要弄。
嗯。
明年呢，我真的好想回去，因为明年我就毕业了嘛。
对呀。
但是我怕回去之后就回不来。
哦，还有这个问题。
是。
为什么呢？
政府之间的事情吧，因为我听爸妈说签证现在好难。
嗯。哦，你因为你那时候你学生签证已经结束了，可你大学不见得已经进去了。
嗯，大学还是会给我 I-20。
但是你等于要重签一次。
对，重签一次。
哦，
这会就有风险。
对对对。
回不来。
那是不错，那是挺麻烦。所以你很想家，你在这里交了朋友吗？
有。
有
很多好朋友在
学校。很多好朋友。那美国这个年纪的人跟你在国内同年纪的人你感觉怎么样？
不一样。
哎，通通都不一样。怎么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你尽管讲。
他们的思维方式还有他们的文化背景完全就不一样嘛。
大致怎么个不一样法？用你的想法形容形容。
这里的孩子很直接。
很直接，所谓很直接就是说什么，他想
有什么说什么。
那他有的什么东西，他想的事情也跟国内不一样吗？
不太一样，他不太担心自己的将来。
哎，这美国人就是有这个特色。
不太担心自己将来，觉得今天过得开心就好。
对啊，他们这个国家也没打过什么仗，对不对？没闹过什么饥荒，不像我们几千年的历史。他们打算好像也不一样，是不是？
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嗯，我们在国内的时候就是念书，尽量往那个最好的学校去念。
对。
就是先把它弄下来再说。这边的孩子很多，他念完高中，甚至他念个大学，他就觉得
可以停了，
对对对，
可以停了，
可以停了，
可以想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了。
嗯。
他们很开朗吧？
很开朗，
很想得开。
你就觉得他们好像已经活在一个真实的社会里边，比较不像国内的孩子，就是光念书什么都不知道，还是怎么样？
有这种感觉，
有这种感
觉，有这种感
觉。
他们对社会的了解很多，因为我们学校会要求你去做社工
啊，
义工
是。
这些都要做，
就直接就搭上线的，
就是，
很多事情。
对，就给你步入社会的机会，让你体会社会。不会让你就是光学书本上的东西。
是啊，我们在国内先拦起来，保护起来，你好好给我念书啊，其他别乱想。
我觉得念书很重要，但是你念完书不用的话是没有用的。
那这里学生跟学生之间的交往，学生跟老师之间的交往跟国内也不一样，是不是？
完全不一样。我当时好不喜欢国内的好多老师，但是国内也有好老师。
那当然是。
我很幸运，在国内的时候，我的班主任，国内有班主任嘛，对我都特别好。
啊，对你特别好，那所以你这个显然是好学生，到哪大家都喜
欢。也不是了，好多老师也不喜欢我。
但是你也不喜欢好多老师。
对。
你为什么不喜欢他们？
他们永远看不到你的优点。
哦。他也不把你当一个个人看，是不是？他把你当一个学生看。
他就是觉得他说的永远是对的，你做的永远是错的。
那这里不太碰得见这样的老师。
这里没有这种老师。
是因为这个学校，这是一个基督教学校。是不是？
这是一个基督教学校。
所以这些老师可能也稍微比较特别一点。你觉得他们到底好在什么地方？
好在他真的关心你。
他真的关心你。
你有事情，你去向他问，向他请教，他真的会用
很多的时间，很多的耐心。
很多的时间，很多的耐心，而且真的会为你处身设地的着想。
他是不是也都几乎每个老师都会关心到你的生活？
对，
你的感受。
对
啊，这点是非常非常
非常难得。在国内也不能说老师做不到，是没有时间去做这种事情。
是是是。哎，那你现在跟谁住呢？
我现在住在我学校的 principal assistant 的家里面。
所以这个副校长就直接把你带到他家去住了，是吧？
对对，当时他问我的时候我很意外。
啊，真的？
当时问我的时候我非常意外，他说要不然你来我家住吧。我说
你以为他在你傻？
我还以为他在开玩笑，因为我跟他说，我说那会我会造成很多的麻烦的，因为住在一个人家里不是，
对啊，
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他说不会，你绝对不会给我造成任何麻烦。我们都
这么好。
yeah。
那他们就把你当女儿带？
他们就把我当女儿看。
呵，那学校还有没有别的学生住在老师家？
有，现在有，今年来了一个韩国的女孩子，还有另一个中国的女孩子，
通通住到这家，
通通住到老师家。
还有别的老师也收人吗？
有，
也有，
有，
那是真好。
嗯，
你在国内有没有接触过基督教？
没有，完全没有听说过。
没有听说过，但你们这里要上圣经，是不是？
对，每天都要读圣经。
那这些东西对你的感受怎么样？
给我的感觉就是他们的人真的好好，
真的好好，
很无私。
嗯，
而且特别特别的，就是特别特别善良。
嗯，
而且特虔诚，我觉得。很少有中国人会这样。
嗯嗯嗯，
会这种无条件的，就是说
他也不求什么好处，
不求什么好处。
其实据我所知，像这样的小规模的基督教学校，他们的薪水很低的，
很低，
很低哈，
很低，不是很高。
因为你们的学费并不贵嘛，
我们的学费跟私立来比算很便宜的了，
像5000多块钱，6000多，
六千七千
一年，对对，所以他们老师的薪水其实很低的，
对，而且老师下的功夫特别多。
他们有的就是把这个当成好像一个他的怎么讲他的任务哈，
对，
对吧？
所以我觉得来这里的老师不是为了钱，
是啊，
而
是
为
了
学生，
对，
为了他们的。
所以这方面给你的触动就特别深，
特别深。
如果你有同学，你会建议他来美国念书，假如环境许可的话，
当然会了。因为我有我最好的朋友，他是赵优，他叫赵优。
你要跟他说句话吧，他可以听见。
我们两个老聊天的，在电话里。
嗯嗯。
他也要来美国了，他要来美国上大学。
啊、
他今年年底来。
哦、
嗯。我来了，我来的比他早嘛。
嗯，不，你已经适应了，你将来可以帮助他。
对。
那你觉得在这边过了这几年的日子，对你自己有什么改变呢？
我真的不敢说我自己改变了多少，因为我自己嘛，我感觉不到，但别人可以感觉得到。
嗯，
尤其我的好朋友啊，我的父母啊，他们感觉得到我的变化。
你的变化是什么？你变洋派了？你是变？
不会，没那种感觉，就是我对事物看的角度不同了。
大概怎么个不同法？
在中国的时候，怎么说呢？你觉得这件事情是这样的，
嗯，
那就是这样的。
嗯，
从来不会换一个角度去想，哦，原来还可以这样去看这件事情。
嗯，
可能原来那种想法是不对的，是不够全面的，是不够合理的。
这个是在你在课堂里面，从每个学生发的意见，生活里面，
生活中也是课堂里
不断的可以发现，美国人真的是有这个好处，
对，
他们很广角，
对，他们好像什么都知道，
嗯嗯，
什么都懂一点。
那还有呢？
还有啊。还有什么让我特高兴的呀？这边的人真的，
至少你在这个学校的环境里面，你觉得？
我觉得就算出了这个学校，这里的人都比大部分的中国人要
容易交朋友，
要容易交朋友，要和蔼，要友善一些。
嗯、
在中国，我走在街上哦，我要给人家打招呼，人家说我有病，
对，
人家说我有病。但我在这边的话。在街上 ，Hey, how are you？
嗯，大家都很高兴。
嗯，非常开心。
陌生人也喜欢跟你聊聊、啊，
对
什么的，
对，而且不会感到哦，你没问题吧？那种感觉，这里都觉得哦，生活特开心。
嗯，实际上他们花很多的时间让别人开心一点。
对，
他会花时间跟你讲话，这好像很重要的事情一样。他要了解你，跟你交朋友，甚至包括这边的老师。
嗯，
那你对自己将来的打算是什么呢？
我对自己将来的打算，我会在这里上大学。
你就在美国上大学，
在美国上大学，
在休斯顿上大学，
这还不知道，
还不知道，
不会在休斯顿，可能会在德州，但很有可能也去外州上学。
嗯，那你现在想做什么呢？
我想学金融管理。
学金融管理啊，那你爸爸一定很高兴。
商业管理，
因为他也是从商的嘛，是不是？
嗯，我爸爸是，但是完全不一样啊，中国的那种 business 跟这里的商业完全不一样。
嗯嗯、那你们现在每天你要学圣经了？
要学。必修。
你学的怎么样？你觉得这东西跟你有关系吗？你觉得
肯定是有关系，因为它里面教的很多东西都是社会一些基本的一些伦理的问题。
嗯，
像比如说要做个善良的人，
嗯、
要对别人真诚，
是
要对别人友善、
嗯，
不可以欺骗别人，更不可以欺骗自己。这些我都觉得很重要，
是
这都是很应该的。
嗯，当初在中学的时候上不上政治学习了？
在中国吗？
是
上政治。
嗯，
上过，但我都没有怎么听过。
跟这个一样不一样？跟这个不太一样。
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不一样，绝对不一样。
嗯，
因为这是一种信仰，对于这个学校里的人来说，还有大部分美国人，他们周日都会去教堂嘛。
是、嗯。
这是他们的信仰。
对。
他们觉得有这种信仰是一种 blessing， 是一种保佑，是一种幸福。
对。 这对他们是很重要的，
对他们很重要，
他们也不会设这个学校在这边教。
对，
所以那挺好。你还没什么事情要讲？
就是想讲老爸老妈特别想你们，而且希望你们每天快快乐乐的，而且身体健康。不要啊，肯定会惦记我了，说不要太惦记我那肯定是假的。
国内看得到这个学校的网站吗？
看不到。
看不到，我们就从世外桃源把它接过去，让你爸妈可以看见这里的网站。你这边吃东西你习惯吗？
习惯，这边有很多中国餐馆呢。
哦，你还吃中国餐馆？
还是中国的好吃？
那还是中国餐好吃。
美国的那种 fast food 那种垃圾食品不好吃，太吃完了都胖了。
你年纪太大了就会这样子，小的时候在这长大了就是吃美国东西，
对，吃的很容易胖的。
嗯嗯，所以你现在对英文啊什么也都比较有把握了。
对，
我那很快啊，一下就学起来，
在这个环境里面嘛，
嗯，整天讲的都是英语。
对，
好吧，那我们就聊到这个地方。
好
，Emily， 谢谢你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
我们希望神与你同在，然后无论你在这里的学习或者是将来大学的学习都很顺利。
好，
也希望你的父母亲早点能来这边跟你团圆。
嗯，
最好再带几个同学来这边陪你念书。
对。
好的，谢谢你
了。好，谢谢，
谢
谢，
再见。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朱文萌。在我们继续今天的节目之前，得重复一下前几天报告过的事情。因为前几天这个1180的播送曾经出了好多次问题，声音断断续续的，现在他们告诉我们应该是完全修好了。多谢听众朋友们的耐心，也让我们重播一下上一次的报告。头一件事情我们已经说过好多次了，世外桃源的有声图书馆在华人基督徒教会已经都预备好了，从我们今年1月开播直到7月底，每天的节目都被做成光盘，听众朋友要是不方便上网可以到这个教会来借。那我们尤其特别盼望能够在休斯顿几个老人公寓啊，或者中国人比较集中的地方设立几个分点，让不方便到教会来的人呢也可以借到这些从前节目的光盘。目前我们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在10909号 Foundren 705号房间，由耿太太，就是新树琴姐妹，做我们世外桃源亲爱的同工，她那儿有一整套的节目。住在10909号 Foundren 的听众朋友，您可以到她那儿去借705号房间。还有一位何妈妈是住在7225号 Belair， 她是517房间，她也是我们忠实的听众，现在也成了我们亲爱的同工，在她那儿，何妈妈那儿也有一整套的节目，这是7225号 Belair 517号房。您如果是住在这两个点儿，就可以向他们借。那我们知道休斯顿还有好几个退休公寓，您如果常听我们的节目，您也是信主的，愿意让我们摆一整套的节目光盘在您那儿，哎，欢迎您打电话给我们成为我们的同工，我们会把这些光盘送到您府上，然后您的街坊邻居都可以向您借。当然您要是能够直接到华人基督徒教会来那就更方便了，这个星期天是一个大家见面很好的机会，正好轮到我讲。前几天要来没来那个大飓风，让我们想起来主耶稣对于我们应当怎么看天气
有一个很重要的吩咐与提醒，就是这星期天兄弟我要讲的题目。那这个教会怎么去，容我再说一遍。你如果从中国城来，就沿着八号路边上一直往南走，穿过59，下一条路是 West Belfort， 向右转，马上会经过个小红绿灯，左边数第三条街，左转进来，那里有一个 Belfort Village 的牌子，两边都是铁丝网围墙，开进来您就看见了。您如果从唐城来，一样的 West Belfort 出口，在那个卖电器的 Fry 旁边向右转，也是过一个小红绿灯，下边第一条街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那条街，那里有一个 Belfort Village 的牌子，向右转进来就看见了。有任何的问题或者需要接送，您可以打电话281-561-9747。星期天上午是10点钟，如果您星期天不能来，星期五晚上来也挺好，我们星期五晚上有查经班，6点半大家一起吃吃饭。今天晚上我们查的是创世纪第23章，欢迎您一同来和我们探讨神的话，我们非常盼望能够与您见见面。好，谢谢您的耐心，现在就让我们接续今天的节目。刚才那段访问是访问从中国到美国来的高中生，底下我们要收听一段比较长的人生咖啡屋，这是在国内的一位姐妹追溯她当年在高中大学时期所发生的事情，以及她怎么回到主的面前。当然目前她已经不再是年轻的学生，反而投身于教育事业，在边远的地区帮助少数民族的孩子上学。因为是刚从国内拿出来的访问，在访问声音的质量上可能稍微差一点，但是我相信听众朋友还是可以听得相当清楚的。好，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位姐妹的故事。
嗯，好香啊，人生咖啡。
因为家庭就是信主的吧，所以很早就开始跟着家里的人唱歌啊什么的哈。但是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有时候我有点羡慕那个从来没听过福音的人，因为他们就是对福音的好多东西就是一二三四知道很清楚吧，但我们就是习惯成自然，好多事儿你从小就听了，但是你也不去思考。处在那个半生不熟的那个阶段当中，可能比较大的一件事情是1991年的时候，我考上大学了。那时候考大学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哈，
我听说了，
70多个人顶多考个5-6个，然后整个全班人马都要复读啊。好不容易考上了，但是呢，那个时候体检的时候被检查出来得了那个肺结核，还挺严重的，就开始害怕呀，害怕那个，因为得这种传染病，一般学校不收吧，所以就开始害怕，这也是个大事儿。然后全家人都慌了，咱们怎么办呢？一方面呢，就赶紧治疗吧；一方面，这要提到我妈妈哈，好多的关键时候吧，她特别能定靠神，特别遇到那种大事儿，或是哎呀过不去的事儿的时候，她就开始哭掉了，祷告，进食祷告。从我的内心里面哈，我没有一个意识说这个时候特别需要要祷告，要依靠主吧。我那时候就开始每天就难过，每天就忧愁，而且还要被隔离吧，就是碗筷要隔离了，你住的房间要隔离了吧，就很感觉到那种隔离的那个很孤独的那个状况。有一天的早上，因为那个时候聚会呢就在我们家里，我们把一个专门的大房子腾出来聚会。早上我也起得早，很忧愁吧，就在院子里逛逛逛，然后我听见我们聚会的那个房子里面那种迫切的声音，就是连哭啊带说的那种声音吧。然后你正找谁啊，我就透过窗户在看啊，那个我妈就在那跪着，然后一边哭一边祷告。那个是我可能我的那个心灵上特别受到那个震动啊，受到震撼。第一次认真的在想，这个神，我妈妈那么信他啊，在特别关键的时候那样的求他吧，所以我也觉得应该对这位神认真，应该相信他。 其实也不是说我自己确实有了多大的信心，我只是觉得说，既然我妈那么信哈，应该不会错，应该是有道理的。那时候就开始跟我妈一起祷告吧。前面的时候呢，外面来的人要我认罪祷告，我那时候我不认为自己是多么有罪的人，因为他让我认罪，我就挺反感的，心里面认识不到这个吧，所以就没有那个感觉，所以就说应该要好好祷告靠主吧。因为那个假期挺快的，大概27、28天就开学了。然后呢，大夫诊断说那种肺结核基本控制住的话半年，治愈的话1年到2年。然后我们一边祷告一边治疗，治疗的过程当中呢，其实还有一些很奇妙的保守。那时候人就没有常识了，可能学医的人知道我每天在注射那个治肺结核的针剂，但是那个针剂是对肾脏啊听力啊特别有影响的，但那时候我们没有这个常识了，就想着集中火力的给他治吧。直到有一天我觉得我的耳朵好像出了问题了啊，听力受损了，然后呢我想说话，但是这两边的两块肉就开始麻痹张不开。然后我说，哎，这怎么回事啊？还没有想到说因为那个药带来的副作用。我们家的因为都是外出谋生的人啊，干活也挺忙的，父母亲不可能那么周到的来照顾你吧，所以我们就养成那种粗心大意的习惯，也没在意，我只是说了一下，我说，哎呀，我今天想说话，嘴都张不开了，这两边的两块肉都是那种麻痹的那种感觉，然后家里人也没在意，这么过了。也没出什么大事，停了以后就好了。一个星期以后，快开学了吧，快报名了，就去复查。复查的时候就完全好了。以前我在透视的时候，我自己也看见了我的那个肺，它有很多白色的，好像是洞吧。后来呢，那个透的时候看就成了那个黑的，黑的他们就说是已经愈合了。接了一个什么钙化碘的，反正就是好的意思吧。那个大夫说你得了多久了，我说一个月，然后他就不相信，他就开始拿不准了吧，他就请他们的主任，内科的主任来了问问一下，说你治多久了，就是一个月。然后那几个大夫好就觉得好不可思议，对，不可思议啊。所以我也就很顺利的进到大学里了。进到大学里呢，一开始的时候很感谢主啊，很有信心啊，觉得真的是主帮助了哈。更大的改变是在上了大学以后呢，就忽然之间那个环境变了，不再是高中那种苦读了吧，身份也变了，大学生嘛哈，生活方式也变了，所以那个时候就一下子把握不住自己了，就觉得哇，上了大学轻松啊，可以玩呀、功课也不重，随便就混过去了。所以就开始谈恋爱了，可能这事儿对我个人来讲比较影响大。我刚才说过，就是我们家是那个，就是在外面做小生意，还有做很多很多的，就是五花八门的那生意，我们都做过吧。所以那个从家庭得到的那个关心和爱不太多，因为要把谋生放在第一位哈、所以总会有一个期望。那个时候还因为说看那些小说。言情小说呀、什么的太多了，所以呢有很多很多的那种期望幻想，就希望找一个相爱的特别关心自己的哈，对自己的感情上有很大补偿的这样的一个人。结果呢大家也可以想象得到，那时候呢就是尽量的去追求一种不一样，那时候跟自己不一样的东西，所以呢找了一个男朋友，就是同学吧，就是那种当时是那种坏男生，打架呀、喝酒啊，还有好些事情都做的这样的男生吧。这样的话呢，内心就开始慢慢的转移了，就把很多东西都建立在跟男朋友的那个关系之上，你的快乐与否，每天你要过的生活的重心，渐渐就转移了。结果可能大家都很能意料到吧，因为的确过来以后才会更深的发现说，你不能够把你的世界建立在某个人身上，千万不能这样，要不然的话会非常非常失望，也不能建立在你所依靠的某个东西或者某个事情之上，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的世界会倒塌得很厉害。 当时呢，我就渐渐好像把自己的重心都建立在恋爱关系之上了。人其实里面那个老我，那个肉体吧，有很大的那个作用。以前我认为我是一个比较爱学习啊、守纪律啊、懂事的这样的人，我自我认为是这样子的。但是渐渐的谈了男朋友了，然后就形成了一个那样的圈子吧。那个圈子的人呢，就开始互相影响，不影响是不可能的，就开始互相影响。影响了以后呢，公道的说，对自己的影响很大，自己就开始慢慢的放弃一些正确的态度，包括对学习，包括对于男女相处的时候那个应该有的界限，都开始模糊了，都开始渐渐的融在那个团体那个里面。这样的话呢，就失重了吧，重心都失去了。后来呢，也是整个很大的管教就临到了。我对自己要求越来越降低了，然后我越来越退后，就犯错误了吧。犯错误之后呢，就被那个学校很严重的处分了。说起来，很多人都觉得说，哎呀，你怎么用我们的话说，点子这么背啊？就是同样的错误吧，很多人没事儿，很多人就过去了，但在我身上呢，就显得特别的严格，特别严厉哈。以至于这样，我差不多停了一个多月的课，因为这个受了处分吧。然后那个时候才开始意识到说，一夜之间你所依赖的东西都毁了，男朋友也没了，睡了。我所期望的呢，他应该是出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他应该坚强，应该跟我站在一边，然后应该陪我度过这样的时候吧。但是人真的靠不住吧，他很软弱，他老爹一来就把他给吓坏了，所以我们很快就分手。一时之间呢，我就落在那些地步当中，学也没得上，然后呢，男朋友也对了吧，就落在那样一个很难过的那种光景当中，啊，而且重要的是，就是我自己的失望特别大，受的伤害呀，还有那种对人际关系的失望，特别厉害。那个时候呢，又没有意识去突破吧，有很长一段时间就陷在那个情绪里面就出不来。然后特别感谢主的是，那个时候人特别安排了一个姊妹来找我，因为这是很大的一件事吧，全家人都惊动了呀，我的父母就更不相信，好像我是能够做出这样的事情的孩子哈，在他们眼里我是那个一直是挺乖的挺听话的，然后就出了这样的事情了。他们也挺难过的，但是那时候他们所表现出来的那个爱还有那个包容哈、啊，特别的大，以至于好像觉得说，越是那样吧，就那个内心的那种愧疚，对，特别大。他们特别的好言好语的对待我，然后还给我买好吃的，还有什么这样的，对，安慰吧，还专门请了一个姊妹来。那个姊妹那时候她已经40多岁了，真的，我们很多人见过她的人都说她像天使。他能够达到一个心灵上，对你的心灵有很大的安慰提醒。大概到了94年的时候，那个姊妹她花了好长长时间来陪我谈心啊什么的哈，有说起的机会了。但是那时候我觉得我太迂回了，犯罪太大了，所以我说我先不受洗，等我改好一点以后再受洗吧。实际上这些种想法是不对的是吧，大家都知道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就是因为我们都觉得自己太有罪了哈，太污秽了，所以才更加需要受洗啊。后来呢，我也就接受了吧，94年的时候我才受洗，已经不小了，说起来我们是世世代代的好几代人的基督徒的家庭吧，我自己是一定要走了这段路哈，经历了这些打击以后才肯回到神的面前啊，开始受洗。受洗了以后呢，这个变化是挺奇怪的，因为在受洗之前，我会那个情绪好像出不来，好像把前20多年的眼泪吧，都在那一段时间都用了，巷子里面特别深，出不来。但是呢，受洗以后呢，这个变化比较奇怪，我也不知道，因为我受洗的时候呢，我对神有一个祷告，那时候就觉得活得特别累，我就对神祷告说，我神呢，我就想把就是那时候的那个生命结束，我不想要这个生命了，求你给我一个新的，感受特别的深刻啊，真的是神的保守，因为在此之前吧， 其中一次，可能我给有一些人也讲了哈，我就特别不想活了。但是我根深蒂固的我知道，人的这个生命主权不在自己手里，没有权利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是呢，就在挣扎，当然又特别不想活了吧。所以曾经有一次，我试图站在那个马路边上，要不要说是冲到马路中间结束生命哈，这样子的经历也有过。所以我说起的时候，我特别对主说，我那时候那个生命真的不想要了，然后求主做一个新的，重新开始的那样一个生命啊。这样祷告以后就受洗了，受洗完以后，特别奇妙的那个变化就开始了，我开始慢慢的从那个里面走出来。在此之前，我已经耗费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特别的趋于那种不正常状态，就走出来了。然后呢，开始觉得说信主真的是能给人新的生命，真的能让人有一个重新的那个开始。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那个时候已经快毕业了，那个时候才开始向同学们传福音。在此之前吧，就忙着谈恋爱呀，忙着这些事情吧，就是从来没有说向同学传福音的这样的意识吧。那时候开始向同学传福音，然后呢，我们这些同学真的那个时候很不错。有八个，对，我们的同学都信主了，正好也认识一些在有的是外教，有的是老师吧，他们给我们这些人一些不错的出信的时候的带领，因为我们住在一块儿，每个星期差不多有吧，那样的话我们的同学真的增长得特别好，特别快。特别让我感动的有一件事，有一天我们宿舍最大的那个，我们叫他老大。不知道在干什么，反正我不在学校。到了快傍晚的时候我才回来，同学都说，哎呀你到哪去了，这个老大整整找了你一个下午，疯了一样的找你哈。他说他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呢，你赶紧去找他。然后我想什么事啊，因为好像发生没发生什么事哈。然后我就去找他，找我什么事啊。然后他说啊，我知道了，你快来看快来看。他就翻开一些圣经，那圣经在讲什么呢？那圣经在讲说他爱的孩子，他格外的热打滚跳，对，他一定要找这个圣经，要赶紧告诉我。刚开始不是说这个点子特别背呢哈，为什么那个到自个头上特别严重的一个处罚吧？他说你看，就是这个原因，说是因为你是那个神的孩子，神好爱你，所以呢才会那么重的来责打管教你啊。那个时候我才真的看见说的确是这样的，我需要明白这一点。不是什么点子背啊，点子好啊这样的原因，而是真正的神看到我心已经太硬了，太背逆了，不下的这个猛药真的出不来。真的我的个性里面有很强的那个我行我素的那一方面，我真的很难听得进去人的劝呀。所以神才不得已用了这样一个方法带领我。从那以后，我对神的认识比从前有了一个质的变化，我就知道说神要管我，要爱我，而且呢要带领我。
小朋友们，又到了讲故事的时间，我是 Esther 阿姨，很高兴你能来听我们讲故事。在我们今天的圣经故事里，大力乌王忙着立国，他选了120个总督来治理他的国家。这些总督心里一定很得意，因为当时的马代王国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国家。国王又选了3个总长来管理这120个总督。圣经告诉我们，但以理就是这3个总长中最大的。虽然但以理当时已经是差不多96岁的老人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因着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所以显然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王又想立他治理通国。但以理书6:4又说，只是找不着他的错误过失，因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因为神的帮助，但以理被证明是一个忠诚可靠的人。小朋友，如果你知道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神会帮助你 成为一个忠诚可靠的人。什么是忠诚可靠呢？它意味着无论别人怎样看你，你始终做对的事情。当老师不在教室里的时候，你仍然是一个忠心的学生，老师会相信你仍然好好的做功课，就像他站在你的旁边一样。如果你是忠心的，你会在家里为父母勤奋学习，就像在学校里为老师一样。而更重要的是，你会忠心的为主做工。圣经上说，要忠心，坚定不移，常常为主做工。要知道，我们这样不是徒然的。如果你认识主，神就会来帮助你，让你忠心到底，而且别人会在你身上看到美好的见证。大利乌王很快地注意到但以理是一个忠心又有智慧的人，所以特别地提拔他。但是其他的总长和总督就开始嫉妒他，处处想找他的茬儿。但是无论他们怎么样查看他，却找不出他一点的差错。我们这个时候会问，这些嫉妒的人是在忠心的工作吗？显然没有，他们没有专心去为王做事，反而花时间来找一个无辜之人的茬儿。他们商量说，我们找不出但以理的错，除非在有关他神的律法中去找。于是他们就密谋了一个恶毒的计划来陷害但以理。但以理书六章六十八节记载说，国中的总长、钦差、总督、谋士和巡抚彼此商议，要立一条坚定的禁令，就是30日之内，不管是任何人，若是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就必扔在狮子坑中。他们说，王啊，现在求你立着禁令，加盖玉玺，是禁令绝不更改，照马代和波斯人的例是不可更改的，而且连王自己也不能更改。也许大力乌王认为他的官员是在想办法让人对他忠心，所以他就签署了这项法令。国王的官员们立刻就去执行这项法令，因为他们的工作就是让国内所有的人尽快知道王的法令。但以理很快就知道了这条新的规定，但是这项规定有没有影响到但以理呢？在但以理书六章第十节说，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天三次，他双膝跪在神的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但以理忠心地为大力乌王工作，但是在他生命里排在第一位的，却是万王之王我们的神。但以理忠心地奉献给神，无论是大王的命令，还是狮子洞里的凶猛的狮子，都不能改变这些。小朋友，如果你已经接受主，神会帮助你成为他忠心的仆人。让我们再看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那里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小朋友们，在你听广播或者读故事的时候，你知道有一些人，他们宁愿受逼迫也不抛弃主的名，他们是忠心爱主的人。你呢？如果你已经接受主，就求主来帮助你，来坚固你的心。当你被诱惑去玩耍或者做别的事情，而没有花时间去读经和祷告的时候，求主来帮助你做对的事情。当别人因此讥笑你、威胁你或者扰乱你服侍主的时候，求主帮你站立得住。无论是在学校或者在家里，求主来帮助你忠心地服侍他。无论有没有人看见，你都要忠心。你需要神所赐的力量来站稳。但以理就是又踏实又忠心地在服侍神，即使在为大力乌王工作时，他也是一样的忠心。你可以确信，那些嫉妒的总长与总督们肯定在监视着但以理，看他是不是还在向神祷告。他们肯定也看到了但以理像往常一样打开窗户跪下祷告，于是他们跑去在王的面前告状说，王啊，王啊，你不是签署了一项法令，30天之内，不管是任何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必被扔在狮子坑中吗？王回答说，确实有这事，照马代和波斯人的例，这是不能更改的。这些诡诈的人按耐不住心中的快乐，赶快告状说， 王啊，那被掠之犹大人中的但以理，他不理你，也不遵守你盖了玉玺的禁令，而且他竟然一天三次祷告。顿时大力乌王肯定意识到这个法令后面的动机了，不是对他的忠心，而是要陷害他国家里最有智慧的人。圣经告诉我们，这些人不是要人对他忠心，而是要陷害他的国家里最有智慧的人。圣经告诉我们，大力乌王非常的愁烦，你可以想象当他意识到他正在帮助别人陷害他忠实的朋友的时候，他是何等的痛苦啊。于是大力乌王一心要救但以理，他招来他的法律顾问来筹划怎么样解救他。他们商量这事一直到太阳落山，当日落的时候，那些总长和总督他们就一起来提醒国王说，国王啊，你要知道啊，马代人和波斯人有这个条例的，凡你所立的禁令和律例都是不可更改的，这就是律法，即使是国王也不能来改变它。小朋友，你知道永生神也有律法是不可改变的，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神说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就有永生，这是不可更改的，但是拒绝接受主的人面临的是永远的愤怒与惩罚。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他也创造了我们，他非常的爱我们，他已经为我们的生命预备了一个美好的计划，他的计划不是来毁坏我们，而是要赐给我们属天的生命，永远的生命。爱我们的神给我们预备的是多么美好的计划呀，可是我们却因为罪与他隔离。什么是罪呢？不但是吸毒、杀人、偷窃是罪，就连我们对人有嫉妒的心也是罪。我们所想、所说、所做，如果不讨神的喜悦，这就是罪。我们必须来到神的独生爱子面前，承认我们都是罪人，因为只有他才会除去我们的罪。在许多年以前，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在以色列这个地方从婴孩长成成人，所有的人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所看到的就是如何来解决罪的答案。当耶稣在33岁的时候，他任凭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耶稣知道他死是为了除去世人的罪，他为我们的罪死了。3天后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现在他就在天上。小朋友，当你来到他面前祷告，承认你的罪，并且愿意相信并接受他做你的救主的时候，他必救你并赐给你永远的生命，因为这是神的应许。而不接受主耶稣基督，就意味着你自己要来承受自己的罪孽，就要与神和他的天堂永远的分离，进入到为魔鬼和堕落的天使所预备的地狱，那里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地方。这就是神的律例，这一点神是不会改变的。一旦大力乌王签署了法令，这也是不能更改的，因为这是马代与波斯的律例。大力乌王虽然想尽办法来救但以理，但他的官员提醒他，这是不可能的。我相信当大力乌王让人把但以理扔到狮子洞里的时候，他肯定非常的伤心。可怜的国王最后对但以理说，但以理啊，你所常侍奉的神他必救你，你认为大力乌王相信吗？然后但以理被扔到狮子洞里去了，而且他们用一块石头把洞口给封死。大力乌王非常伤心地回到他的宫殿，那天晚上他连饭也吃不下，他拒绝听任何乐器的声音，甚至难受的整夜都不能睡觉。但此时但以理怎么样呢？到第二天早上，国王就赶快起来，急忙往狮子洞那里去。到坑边的时候，他就哀声呼叫但以理，对但以理说，永生神的仆人但以理啊，你所常侍奉的神能救你脱离狮子吗？他听见但以理对他说，愿王万岁，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因我在神面前无辜，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大力乌王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快乐，他马上命令人把但以理从狮子洞里拉上来。但是孩子们，我相信当大力乌王看到他仍然活着的时候，一定很快乐地拥抱了但以理。国王与他的仆人们仔细地查看但以理，在他身上找不出一点抓伤的痕迹。漫长的黑夜过去了，忠心的但以理不仅官复原职，而且更加得到国王的信任。 圣经告诉我们，王命令把陷害但以理的人连同他们的妻子孩子都扔到狮子洞里去，没有人搭救他们，因为他们不信靠又真又活的神。大力乌王又制定了一条新的法规，所有的人要在但以理的神面前战惊恐惧，因为他是永远长存的活神，他的国永不败坏，他的权柄永存无极。小朋友，如果你已经接受主，神是信实的，他会帮助你做一个忠心的人。在下一个星期，不管你是在读经祷告，还是在家里或者在学校里做功课，你能求神帮助你更忠心的，就像但以理一样吗？当有人威胁你并且阻挠你做对的事情的时候，你实在是需要神的帮助，而神一定会帮助你来更忠心。小朋友们，我们常常可以用哥林多前书15:58来勉励自己，要知道神的话是不更改的，希望你今天就改变你以前的想法，来信靠耶稣基督。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